教会一起参与探索神的一个活动，不知道神要怎么来使用这一次的聚会。多少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在社会上一直被边缘化，多少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时候会被人妖魔化。今天神在奥斯汀兴起一个探索神的活动，连续七周要造成一个气氛，要造成一个环境，让所有的人都来讲说上帝。神要得着城市，神要在城市中赢得他的荣耀。如果这一次活动有一天能够推向全国，有一天这个活动能够祝福美国，我们也在其中，神在看我们，神也在使用我们。要知道这300多个教会中，我们磐石教会是唯一的一个华人教会。神要怎样的祝福我们呢？让我们能够看得远一点。多少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可能已经觉得已经明白了这些道理，但是借着这一次的活动，我们再一次回到信仰的本身，来与上帝面对面。多少的时候我们没有胆量，我们在人群面前站立不起来，我们做一个地下基督徒，可能对这些问题我们避而不谈，我们害怕。但是今天神要让我们面对他，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说探索神这句话的本身，我觉得不是很准确。上帝是一个创造者，如果上帝首先不是他来下来启示我们，我们这等被造的人怎么可能从下往上去探索他呢？就好像一个刚刚学步的小女孩，她怎么知道父亲的心意呢？所以我们说探索神首先要来摆正我们自己的位置，我们要有一个受造者的心态。其实我们的上帝从来不怕我人来探索他，他倒是希望我们能借着他的创造，借着他的圣经，借着他的圣灵，来让我们多多认识他，追随他。这七个题目都是非常挑战的，不是三两句话就能似乎说明白的。即使你已经信主好几十年，神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信仰的本身。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慕道的朋友，相信今天来到这里绝非是偶然，若不是上帝的灵感动你，你今天不会来到耶稣的宴席中。神要让这七个礼拜中成为你一生的祝福。这七次的信息我会讲1357，徐威传道会讲26。今天这一讲的题目是：人的生命有目的和意义吗？有还是没有？如果有，那目的和所谓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个题目非常的大，也太过沉重，所以我今天就要从一个轻松的小故事讲起。在墨西哥湾一个渔人码头，有一天一位非常成功的美国的企业家来到了渔人码头的一个渔夫面前。这个渔夫钓上来的黄鳍尾鱼个个都非常的新鲜，价钱当然是很贵。他就跟这个墨西哥的渔夫有一些的对话，他说这些鱼是怎么钓上来的？他说我每一天就是这样出海钓几条鱼，就钓这几条吗？他说我已经够了，这个换来的钱已经够我一天的活了。我每天睡觉睡到自然醒，然后出海驾着小船去钓几条鱼回来，然后就在渔人码头卖，然后呢到黄昏的时候呢，我就看着夕阳摊摊给他和我的老婆一起喝点小酒。这个成功的商人就告诉他，我能不能对你的人生有一些建议呢？你一样出海去钓，为什么不多钓几条多卖一点钱呢？你为什么可以不仅是小船，慢慢的有了钱以后买大一点的船，多钓一些鱼？他说然后呢？然后你再不仅是有一天你可以不只是在渔人码头卖，你可以把这些都包装起来啊，可以造成一个制罐厂，或者有一个船队，或者是慢慢的做成大的企业，你已经可以，你的股票可以上市，然后你慢慢的可以成为一个千万富翁，然后呢，然后你可以从墨西哥的海湾开始搬到洛杉矶或者是纽约大城市，然后呢，然后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千万富翁了。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你可以好好的休假，每一天可以很自然的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然后跟太太喝点小酒，看着黄昏的天啊，然后谈谈给他。哎，他说要多少年呢？大概10年和15年这个时间。那时候现在岂不就是如此吗？ OK， 这个遇到的故事只是带出一个问题，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如果人生的目的只是为了睡觉睡到自然醒，晚上和太太喝点小酒，看着夕阳的黄昏的夕阳谈谈给他，这个成功的商人这一生到头来只不过和这个墨西哥湾的渔夫是一样的。 当然，人生的目的和意义，这是一个生命的终极问题，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坊间已经有了那么多人在讲说人生的意义、人生目的的书，他们还写不够，还讲不完，还要继续讲下去的原因。不能否认，我们当下做每一件事情的目的都很明确，你今天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你下午完了以后你要到哪里去，你的目的非常的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当问到你整个人生目的是什么的时候，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说没有好好想过，或者也不愿意去想。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说是美国伊利诺东北大学的哲学教授摩修博士曾经写信给当代250位最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作家和作者，询问他们你们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并根据他们所有的回答，在1988年出版了一本书。书中有人承认自己的人生目的是完全虚拟的，是理想主义的。有人诚实地说不知道，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线索。有人则反问摩修博士，能不能请你先来说说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我看到有的学者似乎被这个问题所激怒，还有不少的学者说自己从来没有不去想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即使有也不是自己当下活出来的人生。从这个报道中我看到了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意义都有不同的解读，不管你是个哲学博士、科学家、作家，还是贩夫走卒、小老百姓。从中我看到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对自己都有不同的解读。如果我在想说，如果摩修博士写信问问我们中国人，照中国人的传统语言，我们大概会听到几个回答呢？我们来想想看，你会觉得怎么样？我是这么来写的，如果摩修博士不是写信给250位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作家，如果写给我们250位中国人的话，按照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大概他会听到一种回答，说我们人生算什么，为钱财，人为财死，下面一句什么，鸟为食亡。有人说 no， 人生就是为快活嘛。于是曹操的短歌行里面看到，短歌里面看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们样板戏都唱过，对不对？还有什么，如果为香火的话，我们会说传宗接代嘛，我人生就是光宗耀祖嘛。如果今天为社稷、为国家，有人拍拍胸脯说天下兴旺、匹夫有责，你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话语，你都会找得到，在这中间或许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或许要问，到底是什么是我们人生应有的目的呢？我想到我们驾车出远门，我们都需要有 GPS。 GPS 是什么？ GPS 是上面的卫星导航系统，如果没有这个卫星导航系统三角定位，你真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不知道你在哪里。那么谁是我们人生头上的属灵的卫星导航系统呢？大家说是谁？上帝，因为他造我们，给我生命，他知道我所有的一切，他把生命的意义和目的都告诉我们。如果天父不启示我们这些小女孩，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比如说我是做父亲的，我给大儿子起名，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你父亲母亲在你身上的祝福，可能你不知道，但是每个人似乎都知道，因为你的爸爸妈妈都告诉过你，你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我给大儿子起名，中文叫张慈，张慈就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所以那个时候我没兴趣，我觉得以后这个孩子他能够在世上安身立命，唯有靠自己的智慧，所以我叫他张慈，一张一弛。好，15年之后我信主了，我生了第二个孩子，生了第二个孩子，我给孩子起的名字叫天宇，天上下雨。那时候我们的年龄已经半个沙拉的年龄了，如果是我们生这个孩子，一定是天给予的，所以我们就叫天宇，对吧？然后就说恩雨配降，绝对是上帝的恩典像雨一样配降在我，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名字放在了小孩子的身上。如果我这个是我父亲的，从来不跟我孩子讲说这个名字背后的出处，他们怎么知道父亲的心意呢？怎么知道父亲生命上的转变呢？我有一个老朋友，他现在还没信主。那一年我回到中国，他跟着我看你两个孩子的名字，我就知道你的人生变了，从文武之道一直变到 将荣耀归给他。所以我想说，求神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怎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又怎么会明白我们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我想说，或许有人坐在下面，你觉得不认同，觉得人生哪管这么多的事情，我只要认准自己的目标，认准自己的意向，认准自己的梦想，认准自己的价值就可以了。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曾经也是这么想的，以为我自己有独立的人格，我有自由的意志，以为我凭着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合情合理合法的在这个世界上占据我需要的一切。只等到有一天我信主了，在圣灵的光照下，我才回头看自己的人生，我才吓了一跳，原来我没有那么自由，也没有那么潇洒。我写过一首小诗叫吓一跳，那是在信而受洗以后，我写了一首小诗回望我的人生。我看到一个图画，是大家都在叫，大家都在跑，我也跟着叫，我也跟着跑。有人在旁边问说，喂，你为什么叫，你为什么跑？我不知道，因为大家都在叫，因为大家都在跑。耶稣把我拉出了喧嚣的人潮，我这才吓了一大跳，原来我没有那么独立，我没有那么自由，我其实只是汪洋中的一叶小舟，随风逐流，随波逐流。世界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坐标，我其实是被蒙蔽的，是被辖制的，是被捆绑的，是没有自由的。圣经早就一句话把我整个的生命状态把它点出来了，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是什么？随从今世的风俗。我那个时候觉得很自由，其实我只是一叶扁舟而已，我是随风逐流，随着今世的风俗而走。耶稣说的非常的清楚，更加的清楚明白，他说，大家一起来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那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拼命的在叫，我拼命的在跑，耶稣说，哎，你到哪里去？我说我不知道，因为很多人跟我一起跑。耶稣说你知道，那条门是大的，路是宽的，却走向死亡。我吓了一大跳，我醒过来了。这次我们有七次要连续的来探索上帝，我们要借着七次的讲台，借着七次的主日学，借着七次的小组的聚会，我们要探索人生真的有两条路，有两道门。接着这七次，我们真的能多少明白神给我们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吗？如果这样，我们就值得了。七次可能要付出你蛮多的时间，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得到了，那叫值回票价，对不对？我来到美国，我按照我自己人的逻辑非常清楚，我来到美国就是打拼赚美元啊，来到一个地方寻求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所以我来到了美国，拼死也来美国了。来到美国我要找的是苦与乐，我要从苦海里变成一个比较热的地方。 OK， 有人告诉我说，耶稣先解决生死，哎，生死一定是要比苦乐来的重要。所以我就想，按照我的逻辑，我就想说，这个世界真的有生死吗？耶稣真的能够得到永远生命吗？真的有这回事吗？我先去寻找那个，搞定了我再来考苦乐。人生因着这样我开始改变了。我盼望你其实也是一样，按照你最起码的常识和逻辑来思想，这个生命真的有永恒吗？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的目的。我今天讲四个问题。第一个，神为了他的荣耀创造了人。人的生命有目的吗？如果有，那它是什么？这个生命的终极问题，我们追根寻源要从人的受造开始。神在圣经中启示我们，他说他是为了他的荣耀创造了我们。我们来读以赛亚书43:7，一起来，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神说，孩子，你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来到世界上？我可以告诉你，是为了我荣耀的名造了你。我们要知道，自有拥有的神其实不需要我们或其他的受造物给他什么，他的存在并不需要有人，他只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创造了我们，他只是喜爱我们和其他的受造之物来荣耀他。因为他是神，他当然有能力和权柄来这样做。 基督的信仰给我有两个革命性的翻转。第一个革命性的翻转是 stop， 你不要走了，这是一条死路，走进去已经死了，这些人大家作为陪葬品一起走了，停止，我把你拉出来，这是第一个整个的革命性的变化。第二个革命性的变化是我终于明白，原来我是被造的，我原来觉得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是荒谬的，上帝说你是被造的，你也是我所爱的。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觉得人生实在是荒谬的。我的解释很简单，我的父亲是一个破产的农民，14岁就到上海来学生意，后来认识了我妈，他们就结婚了。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中间的所有的环节，只要缺一个环节，他们就不存在，不可能有这个婚姻。如果我的父母没有这个婚姻，怎么会有来我？所以我的结论是，爸爸妈妈的婚姻是一个荒谬。那么如果他们的婚姻是一个荒谬的话，那我的人生就是一个什么荒谬的荒谬。我在想说，完全有可能我是排行老二，完全有我的姐姐以后就不可能有我，完全有可能你的老大没有了你，你来怎么会很偶然的。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讲，一个随便你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十也好，每个人的出生从概率来说就是不可能的，是个绝对的一个概率，就是怎么会由你来呢？所以我觉得我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绝对是个偶然中的偶然。好，如果我的生命是偶然中的偶然，那么我和我太太的婚姻也是什么？是偶然中的偶然的偶然，对不对？如果是偶然中的偶然，那我的孩子的生命是什么？是偶然中的偶然的偶然的偶然，对不对？你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以致你最后做出个结论，生命绝对是荒谬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到当我受到存在主义这个影响的时候，我的心就越来越自大，也越来越冷漠，心如止水，不再有任何的激动。那个时候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已经不会有激动了。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一直到当我信了耶稣以后，基督信仰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原来我的生命是被造的，是有人造你的，是也是被爱的。我的心开始激动起来了，开始有神圣感了，我竟然会哭了。我自己做男人以后我就不会哭啊，男人是不流泪的。那一天牧师来探访我，他说志刚，我们来祷告吧。好啊，祷告就祷告，反正我祷告听得多了，外婆的祷告教会的祷告听得多了，跪下来，跪下就跪下，你跪我也跪啊。牧师跪下了，我当然也跪了。但是当牧师祷告完了，当我凭着我信心一点点里面的感动和寻求叫了一声天父上帝以后，我就开始哇的哭出来，哭了那么样的久，以致我十岁的孩子都吓呆了，四个大人都在哭，我在哭，我太太在哭，牧师在哭，牧师跟牧师来的一个同工在哭，四个大人全哭了，就十岁的小孩没有哭。他在地上爬进来再看我，又从这里爬进来看我，我现在还记得他那时的神情，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到了一块了，我会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哭吗？亲爱的朋友，你会哭吗？多少的时候你已经不会哭了，你的眼泪已经干了。所以当我知道我会被神所造的，被神所爱的，也是被神所用的，我的心就不再一样。这20年来，当我信主蒙召奉献一路走来，这种生命的体认变得越来越深刻了。人的生命有目的和意义吗？亲爱的朋友，如果上帝不启示，你我怎么知道我们是为神所造的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诗，一起来。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橙色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是的，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为他所造，也为他所用的？我们是生命是有目的和意义的呢？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上帝不启示，你我怎么知道我们是为神所爱的呢？我在想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借着他的死把我们一个一个的领到天父面前来， 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从来就是有爸爸的，你不是石头里爆出来的，不是猴子变的，你是爸爸生养的。上帝就做这件事情，他要告诉我们，我们是被接纳的，我们的生命不是偶然的，不是荒谬的。他要叫我们叫上帝为什么阿巴父。他说你叫阿巴父的时候脸是不会红的，所以他告诉他的门徒，如果你们每一次的祷告首先要认准一个对象，是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作为一个牧师，神让我介入很多人的生命之中，我看到不少人因为他们生活的艰辛，人生的苦难，他们不愿意接纳自己，甚至怪罪父母，觉得自己的出生简直就是一个错误。我们来看 Rick Warren 牧师来怎么告诉我们的。他说，令人赞叹的是神决定你是怎样的人，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出生，父母是谁，是好是坏都毫不重要。神知道这两个人拥有合适的遗传因子，把你照着他的心意创造了出来，他们身上有着神要造你的基因。他说世界上有不合法的父母，却没有不合法的孩子。很多的孩子出生是未经他们父母计划的，但却是神安排的。神往往把人为的错误甚至是罪恶都计算在他的旨意之中。 Rick Warren 牧师还说，神所造的一切都不是意外，更不会出错。他创造每一样东西都是有因由的，每一棵树，每一只动物都是他设计的，每一个人便是为特定的目的而设计的，你我都是。他说上帝创造你的动机是因为他爱你。圣经说，当世界的根基尚未立定之前，神已经计划并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爱的焦点。前不久我跟大家讲了摩西的故事，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到400年之后摩西的出生，从摩西从水里被捞起来的名字，到摩西前后2个40年的巧妙的安排和精心的预备，我们都不难明白什么叫做神为他的荣耀创造了摩西。如果你真的明白摩西的生命的时候，你在圣经中看到摩西拒绝了，在80岁的时候，当神已经预备了他80年，要他出来带领百万以色列进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当摩西借口说自己笨嘴拙舌，那个时候你就看到上帝的愤怒。上帝为什么愤怒？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说一个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孩子15岁了，在他生日的时候，我们准备给他开一个大的 party，他所有的好朋友我们都请来，连我们的客人我们也请来了，我觉得很好的事情。但是在生日的前一天，孩子告诉我说他不想办这个生日，那一天他也不会出席。你这个做父母的，你会发火吗？今天上帝也是一样，他预备摩西80年就为了今天，摩西说我不干了，你说上帝发火吗？所以上帝跟他怎么说？摩西啊，我只是想问你，谁造了你的口呢？谁使人的口哑耳聋？谁使人的眼明眼瞎呢？岂不就是我耶和华吗？在你的生命中并不荒谬，有上帝所有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读懂了，也读通了摩西的故事，那么你会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人的生命绝非偶然。你和摩西一样，神在你身上也有命定，他正一步一步的预备你，直到今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生命是被造的，我们生命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盼望你现在多少的看到你生命中有上帝的指纹。好，我就来做比方，我身上有什么样的指纹呢？比如我的嗓门很大，声音也很亮，一些老年的弟兄姐妹跟我讲说，张牧师啊，你讲到的时候我们都听得清楚。神为了预备我这个，你知道在我家里预备两个笼子啊，铺上怎样的代价。我的老外婆是年纪大了耳背的，我的爸爸从小就是这个中耳炎造成的耳聋，所以我从小就是在两个笼子的一个 环境里长大，我总怕人家听不到我的声音，所以我的声音是越来越大。现在有时候师母也讲，哎，你的声音打电话怎么这么响，吓死人了。就这样，神预备我，我看到上帝的指纹。比如说做一个牧师，如果能够学会厨艺，他在侍奉弟兄姐妹的时候比较的容易一点。中国人有吃的文化，如果你牧师也会烧一桌好菜的话，比较容易一点，对不对？所以牧师就先，我就被上帝先 一步预备了，一直来到美国先学了厨，所以先从厨师变成了牧师。我在想说，我们是在半个撒拉的年龄有了 Samuel， 我在想说要带领这样一个教会，跟弟兄姐妹的互动中，我今天神让我在晚年的时候有了一个孩子，以致让我可以比较多的体恤弟兄姐妹在带领孩子的难处。因为我今天也常常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就比较体恤你的心情。我今天如果我早就空巢十年了，那我的心情可能跟你不一样了。神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的这个造就了我，给了我的一个小孩。我在美国20年了，绿卡十几年以后才拿到，有过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难处。因着911，我2次绿卡重新办，办了第2次绿卡。神为什么让我有这么多的苦难呢？其实就让我有多一点的体恤弟兄姐妹。我常常从上帝那边领受是神的比较公义的那个属性，我的讲道都比较重，但是上帝就预备我一些苦难，让我能够在侍奉中多一点的平衡。我可以想到很多，我想到我喜欢户外的生活。我从小，我的爸爸，我们在这上海大城市，但是我的爸爸会从小带我去钓鱼，从小带我去踏青，去挖野菜，这些从小让我对自然的爱好，让我今天可以比较多的深刻的感受上帝的创造。你要知道，作为一个牧师要面对很多的压力，我在哪里时候可以释放？我在我的后院，当我钓鱼的时候我会。所以神知道有很多的预备在我的生命中，我的生命中有很多的局限，有很多的过不了关的地方，但是就因为这样可以让我谦卑低头，可以让我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当你真的是看你生命中所有的点点滴滴，你都可以看到上帝在你生命中的预备。信主以后，我认定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甚至我没有一个碰到一个人是偶然的，我就这么认定的。因为上帝都有预知，都有预定，所以我的里面就多了一份笃定和安宁。上个礼拜我看到了一个报道，说牧师有很多的压力，忧郁症现在平均的统计数字是100个里面有 5.5 克。他说牧师患忧郁症的是 11.3， 患躁郁症的是 13.5。 所以那天我去探访，有一个姐妹就在问我， 我去他们夫妻了， 他就问我，他牧师你有没有躁郁症和忧郁症？我说上帝已经让我因着爱他所造的自然，让我里面有很多的释放。再说神带我到一个这么好的教会，我里面感受真的是很多的恩典。现在我是3项全能。什么叫3项全能？吃得下，睡得着，干得动。 OK， 感谢上帝。好，现在我们讲第二个，我们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荣耀神。既然我们是因着神的荣耀创造的，那么我们人生的目的理应是回应神的创造，就是为了荣耀神。所以保罗有这样的话说，大家一起来读这个黑体字。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无论做什么，你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因为神为着荣耀创造了你。保罗的意思是说，神是为了他的荣耀创造了我们的事实，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必须是来回应神创造我们的理由，那就是荣耀他。我们既是为了神的荣耀而生，那我们就要为神的荣耀而活。假如我们的被造存在真的对上帝很重要，那么我们还要寻求什么人生更大的目的和更深的意义呢？很多人觉得他里面不甘心就这么容易，三个字荣耀神，他觉得自己还应该有更深的目标，更高的意义。其实不必了。我自己想到神呼召我奉献传道的时候，他没有让我复杂的想到很多，他只是对我说了一句话，孩子，能不能在我，肯不肯在你，就那么简单。因为我的生命是他的，我是属他的，所以他说你不要害怕以后怎么样，你是我的，能不能在我，肯不肯在你。我说肯，就这么简单，一路走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为着上帝的荣耀而行，这个事实不仅对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对神自己也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的人生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它当然就是我们对他的创造的一个感恩，上帝非常快乐。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讲说他出生的故事，告诉我们做父亲的心意的话，孩子能够明白你说做老爸的开心不开心，上帝也是一样。但是当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会很高兴的发现，我们人生的目的因为是荣耀神，我们还可以什么享受神。你想过没有，我们人生不只是荣耀他，我们还可以享受他，并以上帝为乐。所以你会看到大卫他的经诗十六首，我非常喜欢这首诗啊。你看大卫跟神水乳交融啊，大卫在说什么，大家一起来读。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是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你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首诗是大卫的经诗，你每一句话去琢磨，充满了意义。这是大卫生命的一个写照。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这样，我们可以不仅敬拜他，我们可以也天天的享受他。你真的可以做到这样吗？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神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会叫他的圣者，就是他的仆人见朽坏。在他的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荣耀上帝，享受上帝的时候，其实神也一样以我们为乐。原来我们享受上帝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属他的，上帝也怎么也享受我们。你看圣经怎么说呢？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上帝怎么说？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会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我们的神还为因着我们的喜乐而欢呼。神跟我们在讲说什么样的话呢？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人生的目的，并且开始以行动来实践那个目的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在主里的喜乐。如果再加上当我们知道神自己也以我们以他的交通为乐的时候，那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的心也会因他在他的面前得享极大的安息和满足。我们看到保罗的喜乐，我看到保罗是这样的喜乐，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他得到耶稣以后，你看他怎么来享受耶稣，怎么跟耶稣有这个关系的。他说，大家一起读，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在这一段的经文中，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对比。从时间介词来说，你可以看到先前和现在，你可以看到有益，也可以看到有损，你可以看到基督，也可以看到万事，一个基督还有跟万事来比，你可以看到至宝，也可以看到粪土。这么多的对比，我看到保罗这段经文就好像耶稣说的，天国是什么？天国就像一个人看到一个珍珠，一个宝贝在田里，结果他说什么？不是把它挖出来，挖不动，于是他是什么？他把整个地球买下来，他就得着了。保罗也是一样，我把这块地全部买下，都是我的，因为耶稣在里面，他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喜乐，他的生命就开始完全的改变。我在使徒行传上看到23章到26章，在这四章里面讲述了保罗生命中非常大的一个危机。他来到了耶路撒冷，正中下怀，因为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觉得这保罗就是抵挡摩西，所以要杀摩西。多少人已经发誓，若不杀保罗，不是摩西，若不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准备在吃喝前把保罗杀掉。 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保罗是罗马人的身份，所以罗马的千夫长是把他抬在人头上举出去的，要不他会被人全部撕裂掉。但是你知道吗，这天晚上耶稣来到保罗的床边，跟保罗讲什么悄悄话？哎呀，非常有意思。当夜，就在那一夜，主站在保罗的身旁。你看，万王之王的主站在他的仆人身旁，对他说：保罗啊，你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一切耶稣告诉保罗都是我的安排。保罗在享受耶稣，他的人生能够为耶稣而活，他里面觉得多少的荣耀。保罗在享受主，主也在享受保罗，水乳交融。我数了一数，上帝绝妙的安排，在整个耶路撒冷的事件中，除了跟所有的耶路撒冷的百姓传讲耶稣的福音以外，保罗还向罗马的千夫长、大祭司、众长老、巡抚菲利斯、新总督菲斯都，还有希律王亚基帕，一个一个来讲说耶稣基督的见证。多么精心的安排，多么美好的见证。保罗爱耶稣，爱耶稣也爱保罗。所以大家请记得，我再一次将保罗的这副对联送给大家，这是你人生的目的。我们一起来读：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如果你认定这真是保罗的人生，也是你的人生的话，从今以后你不再一样。这是一个真实的敬拜，这不只是我刚刚我们站在台上来唱歌，这是一个真实的敬拜，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生。好，我讲了两点。第一个，我讲到神是为了他的荣耀造了我们，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第二点是理当荣耀神。现在我们来看人的本质也是为了荣耀神。人有一个本质就是向神，人的本质向神决定了他的生命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为了荣耀神。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三位一体的神说，他神怎么说？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全地并地上所有一切爬虫。这里的形象和样式就是说像人，像我们造了一样东西，像我们并替代我们。神学家为了这个形象和样式讲了很多的理由，比如说为什么说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呢？因为我们人有知性的能力，我们不像狗猫，我们会问生命的终极问题，比如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以后会到哪里去，这绝对是从上帝来的。比如说在道德的分辨上会有善恶之分，狗猫不会。人在意志的抉择力上，在统治的权柄上都像神。但是原初这两个意思就非常的简单，上帝告诉我们，他说我们造人，人要像我们并要代表我们，就这么简单。神在这个地上造人，就要让我们能够像他并代表他来管理全体。但是当人犯罪堕落之后，神在人身上的形象被歪曲了，人失去了道德上的纯洁，人的知性受到了虚假的败坏，人的言语也不能继续来荣耀他，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自己的关系都受到了破坏。一句话，我们已经不能像犯罪以前那样来向神了。我想到多年以前我们磐石春晚，第一次磐石春晚，我们有一个演出了一个小品叫采访上帝。我不知道在座的记得不记得有一个小品叫采访上帝，有一个小女孩，她采访天父，她问上帝说，你有时间吗？我要采访你。上帝说，我有永恒，你问吧。小女孩问了一个问题，非常的挑战，她说，上帝啊，天父啊，人类最令你吃惊的是什么？大家看看，照我们的上帝，他觉得很吃惊的是什么？讲了四个。他说他们觉得童年很无聊，都急于长大，但长大以后呢，却又想回到童年。上帝说他不明白。上帝说他们为了赚钱赔上了健康，然后又去花钱想再去找回那健康。上帝说他搞不懂，他们总是挂虑着未来的事情，却忘记了现在，结果呢，他们既不是活在现在，也不是活在未来。上帝还说他们活着的时候好像永远不会死，而他们死的时候却好像从来没有活过，最好再活一次。 这是如果我们按照圣经，我们可以将这样的答案再继续下去。我在这个小品中来朗读天父的话语，我的灵里当初就感受到天父在这些话语中有一种深层的悲哀。他以吃惊以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已经越来越不像他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已经和他当初设计的大相径庭。圣经讲白了，讲得非常的明白，我们是为神所造的，但是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犯了罪不是杀人放火，而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本来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让我们在所有的受造之物面前能够像他并代表他，但是我们竟背离他，甚至还抵挡他，即使知道他也不敬拜他，不将他当得的创造的荣耀归给他。我们的上帝的脸上缺了原来因为我们而有的荣光，这就好像我们自己生养的儿女一点不像我们。你辛辛苦苦把这个孩子养大，结果他不认你，在众人面前，在别人面前也不叫你爹妈，你的脸上有光吗？这完全是一样的，这就叫亏缺上帝的荣耀。所以一个人信神信福音，从来不是接受一套教义一个理论，而是我们这等世上的儿女因着耶稣基督重新来到了天父面前，用心灵和诚实叫他阿爸父。保罗说他来到上帝面前屈膝，他只能在上帝面前说阿爸父。阿爸是什么？就是 daddy。弟兄姐妹，你想过没有，我现在 Samuel 15岁，他不会叫我 daddy， 他5岁的时候叫我 daddy， 但是当我3岁的大儿子有时候在讲话的时候， 他会叫我叫 daddy。 哎，我这个做爸的心里会一阵感动啊，你有没有会有这种感觉？你的孩子有一天长大了，他已经40-50岁了，仍然叫你70-80岁的老爹叫 daddy 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小孩子的时候叫你 daddy， 他心里对爸爸有一种怎样的心啊？他里面有一种仰望，他有一种依靠，他有一种温暖，他的背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一样，保罗他在上帝面前 Daddy 你是我的阿爸，他不会那么说父亲，不是 Daddy。 所以我们的心愿不愿意让回孩子呢？能不能有一个受造的谦卑和被生养的孝心呢？会不会常常在上帝面前阿爸叫他 Daddy 呢？我们有没有个儿子的灵呢，让我们天父的心得到满足和荣耀呢？如果你有了跟天父的关系，你的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找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在什么样的时候让神在我们身上像他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呢？我们本来是像他的，结果我们为什么就受到了损害，我们越来越远离他，也不愿意叫他爸爸呢？我想到了耶稣在旷野中所接受的三个试探，这三个试探今天仍然在我们身边，常常让我们远离父亲，让我们失去儿子的灵。大家来想一想，第一个，肉体的情欲。耶稣40天禁食来到了旷野，肚子已经饿了。这个时候魔鬼告诉他说，嘿耶稣啊，你现在是上帝的儿子，你有一个能力可以现在将这里的石头变成面包，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撒旦常常挑着我们，激发我们肉体的情欲，诱惑我们可以绕过十字架来满足自己所有的需要。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首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请问上帝，这件事该不该做，这句话该不该说，这个地方要不要去，这个电话要不要打。魔鬼告诉我们不需要，你可以绕过十字架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让我们只担心温饱而忽略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让我们失去儿子的灵。所以耶稣在这样的试探中告诉我们一句话，人活着什么，不是单靠食物。我们来看第二个，万国的荣华。神跟耶稣跟魔鬼，魔鬼对耶稣有一个交易，耶稣没有人看到，现在你只要在灵里对我下拜，万国的荣华就是你的。这样类似的属灵交易在我们的生命中时常会出现。 OK，五子登科，票子、房子、妻子、儿子、位置，每一个都可能夺取我们荣耀上帝的心。曾经有一个美国人做了一个调查，只有一句话，如果你得到1000万，你该做什么？下面有很多的答案，比如说你放弃美国国籍，比如说你放弃你的信仰，比如说你去做一个礼拜妓女，或者等等类似的。 我看到两个最大的数字。后来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今天美国人说真话》。有 25% 的人愿意放弃美国国籍，只要拿到1000万。现在已经美国国籍已经不稀奇了，有些人因为国税的问题、税务的问题，现在你不要放弃他直接放弃了，对不对？那个时候不是这样。还有一个，有 25% 的人说，我如果拿到1000万，我放弃上帝信仰。还有 17% 的人，我看到良家妇女就这么讲说，如果我得到1000万，我愿意去做一个礼拜的妓女。17%。所以上帝让我们看到，在魔鬼的眼里，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价，就看你出多少。但是我们的主却告诉我们说，当敬拜你的神，单单侍奉他。所以当万国的荣华要魔鬼要跟我们做这样属灵交易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耶稣的话来回答他，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再可以看今生的骄傲，魔鬼告诉他，现在在圣殿的面前，现在你是木匠的儿子，在所有的人眼里看不起你，但是现在你跳下去，按照圣经所说，天使会拖住你的脚，所有的人都会下拜。今天魔鬼也是一样，让我们看到自己隐藏的骄傲，他会激动我们常常想要荣耀自己，他要让我们常常忘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忘却我们的工作学习侍奉的目的都是为了荣耀神。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当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试探的时候，你心里要有个回答说，我不可试探主，上帝有他的权柄，我愿意顺服他。耶稣为我们树立了胜过各样试探的榜样，荣耀了天父上帝的圣名。借着耶稣胜过试探的故事，我们使我们可以从创造的意义上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原来福音不只是罪得赦免，福音是让我们身上恢复像神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啊？你信耶稣不只是为了罪得赦免，乃是上帝为了在你的身上恢复像他的形象，这就是福音。所以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生命改变了，我们是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进入什么？照他的主的形象。我们众人怎么样？得见主的荣光，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有一天，我们现在生命还不完全，但是有一天主再来，亲爱的弟兄啊，将来如何没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最后什么？我们必然像他。所以上帝造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目的，最重要回到耶稣基督里像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人至高的尊贵在具有神的形象，我们应该明白，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已经将我们人可以像他，或者说能够像他的基因放在了我们的生命里。比如我们的道德行为能够越来越多的反映上帝的圣洁。如果你信主已经多年了，你会明白这句话，你因着信主爱主的缘故，你的道德行为已经跟你过去没有信主的完全不一样了，你在你的身上可以反映上帝的圣洁。我们的灵命可以变得更加的丰盛，可以晋升，我们的语言可以变得更加的准确真实，能够更多的尊荣神。我们夫妻的关系彼此的顺服舍己，能够更加的清楚的表明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彼此间的相爱，能够更深的反映三一圣神之间的合一等等。你会看到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开始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总而言之，当宇宙的造物主想要创造一个具有他形象的东西，一种比其他的受造物更像他自己的受造物时，他就创造了我们这个人。这样看来，我们无愧是神无限智慧精心创造登峰造极的一个作品，我们是上帝的一个杰作。所以一个人如果不信神，因为爱他而造他的话，那么他的生命就会黯然失色，就不会感受到真实的意义和最深的满足，他至多只是一个离家的浪子，一个游荡的孤魂。真的，如果你没有家，你跟天父没有关系，你在这世界上这几十年，你说你是什么？你的归宿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本与他，依靠他，最后也要什么？归于他。要不你是什么？我在想说，真是一个离家的浪子，游荡的孤魂，不知道什么。好，最后最挑战的，我把答案给大家。要从一个人永恒将在哪里度过来肯定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 我相信要问一个人，你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觉得很难讲清楚。但是我们每一天，在我们行事力上，在我们每一个计划的优先次序上，在我们每一个道德选择上，在我们为什么事情喜怒哀乐上，在我们头脑里每天缠绕的最多的问题上，都可以看到我们真实的人生目的。我挑战大家，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从得救到成圣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我们出了埃及，我们得救了，我们的罪得赦免了，但是这不是上帝最终的目的。他要把我们这些东西改变，是让我们出埃及能够进迦南，让我们成圣能够更像耶稣，这才是他为我们预备的牛奶鱼蜜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仅要出埃及，也要进迦南。我说了，世界上最苦恼的是那种半瘸子的基督徒，他们出了埃及却没有进入迦南，本来40天的路却走了多少年？40年，退退不回去了，进又进不去，那是最苦的半瘸子的基督徒。求神帮助我们，因为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所以不要害怕。我们既出了埃及，就要靠主的恩典进入迦南，既然已经得救罪被赦免，我们就要成圣更像耶稣。这就是一个人生的我们的一个目的和一个目标。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来回答这个生命的终极问题，而且要回答的快，也要准确，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永恒将在哪里度过。好，我们在想说，你有没有想说，人只要有了一点年日，他开始会明白人生实在短促，已经经不起任何的挥霍了。觉得你的人生还可以挥霍的举手，我想没有一个人敢举手。几十年前的事情眼睛一刷已经过去不知道了。今天我还在 Costco 跟他们讲到的时候，有人在分享说，小时候爸爸，现在他已经60多岁了，他说小时候爸爸买了一本书，是以后你长大要做科学家，这梦想21世纪以后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他说现在已经早就21世纪了，过去画个人造卫星是不得了的，现在画个人造卫星好像放个鞭炮一样。你想到什么？过去根本没有想到21世纪是什么，现在全部实现了。你再过怎么样，你会想到什么？人生实在短促，经不起任何的挥霍。我的老大30岁的生日的时候，在这个视频上跟我们讲说，好老哦，好老哦。我在跟梅影讲说，他30岁就是好老好老。将我们年岁，当我们年岁急速的增长，我们不能不感受到自己在世上的年日其实不会很长。而上帝给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告诉你，你的人生目的在什么时候回答？在你有限的在世界的年日中。在世的年人中。所以我们在想说，孔子在怎么说？孔子一句话把很多人点醒了，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他说年轻人啊，如果你还不知道活着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还能够有资格去想死的事情呢？你活都还没活好，你也想什么死啊？ OK， 孔子的话很重，但是我在写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反过来问，未知死焉知生，如果你还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明白当下应该怎么活呢？如果你认定死后不存在任何的意义，那么你怎么能会觉得今生真的是有意义呢？耶稣已经改变了所有死的意义了，你今天会怎么说呢？最近95岁的葛培里牧师出了一本书，讲说天堂和永生，在纽约时报是畅销书。其中有一句话他这么写道，他说我相信直到我们准备死的时候，我们才准备要好好活。就像刚才好像小女孩跟采访上帝一样，他们等到临死的时候觉得好像他们从来没有活过一样。这就是葛培里的话，就很多人都是这样，到死的时候他才知道，哎呦，最好重新来一个活过。所以我们看到百岁老人摩西也对耶和华说了这样的话，上帝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记得不是年数，不是说还有多少年活着，他说还有多少天，看到吗？人生是不能以年来计算的，人生是应该用天来计算的。一年365天，十年3650天，你再过30年只有1万天了，你想过你还有多少天呢？有人觉得现在只有2个礼拜发一个工资，最好下明天就再发工资，那么你的日子是多少天一过？14天。有人说不够，我一个月才发一工资，最好明天又是发工资，你的日子怎么过？30天一过。 你还有多少天可以过？你想看，一年就是365天。所以摩西说，每一天都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心，好得到智慧的心，要数算神给我们在地的日子。人生都是单行道，没有人会从死里复活来告诉你死后的世界。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去到阴间又活着回来的，他是谁啊？大家听见没？耶稣。耶稣曾借着拉撒路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一个人今生的目的，你的人生目的决定你来生的去向，你现今的选择决定你将来会在哪里度过你的永恒。所以说在哪里度过你的永远，神造人是不死的。所以路易斯，只要是路易斯讲的非常的清楚，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他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这些被神所造的人，在上帝的名下常常会跟主说，主啊，我的生命在你手里， OK， 愿你的旨意在我生命中成就。还有一种人没有神，神就对他说，好吧，随你所欲。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话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死不是一了百了，死不是没有感觉，死是一种什么？按照圣经，其实你可以看到，死是一种与生命的主永远永恒隔绝的状态，但是你不是没有感觉，那个感觉更可怕。所以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能真正让我们内心得到满足，那么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本来就是为着上帝，为着永恒而打造的。我们都是两个皮箱闯到美国的，来美国的时候我们觉得这里只要能够安一个家，现在有一些学生在我们中间，你们想到的就是现在我毕业了，就是现在要有工作，有了工作了以后，我最好马上尽快的拿到身份，拿到身份了以后呢，我最好讨个娘子，有了房子啊，车子什么都有，一路上直过去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一二十年在这里的，他们什么都有了，他们满足吗？人没有办法在世界上找一个有限的东西能够真正的满足。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是满足的，这只能说明你生命的高贵。因为至少搞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上帝为什么为永恒打造的，你不是为有限打造的，是为永恒打造的。所以我们在世的年日最多不过是百年或者110多年，但是在永恒中要度过的却是无法计算的数日。可悲的是今天有太多的人选择了今生不与主同行，以致要在永恒中与他永别。我们最后来看 Rekko Warren 牧师他在书中讲到的一些话。他说，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便是你的一生，就是说你活到70岁，你觉得你的生命就是那70岁，好，他说好，那我倒过来请你，你别管什么了，你别不要来听到，别管美善，无需后果，你只管现在就放纵你的情欲，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他说事实并非如此，死亡不是终点站，它只是你进入永恒的一个中转站，因为你还有下一站，因此你要承担在世上所做的一切的后果，你要为你的生命的目的负责。今生所作为的一切都会在永恒中发出回响，今生绝不只限于目前。他说今天只是冰山的一角，永恒才是你没有看见的一个全貌。所以最后我想跟弟兄姐妹讲，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全然改变了死的意义，以致让我们今天还活着的人可以回头来好好的思想，今天我的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是一段祷告词，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神啊，谢谢你存留我们在世的年日，让我们今天还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重新思想人生的目的，再次领受你的恩典。感谢你为了你的荣耀创造了我们，并让我们可以在这受造的世界里向你并代表你。神啊，谢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他来到你的面前，重建与你的关系，恢复你原初造我们像你的形象，成就你造我们的目的。神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将儿子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有能力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在家庭、在教会、职场、社会上 真实的活出荣耀你的人生目的和意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赐福你自己的话，愿你的灵自由地在我们聚会中运行。这里我奉神的名呼召，如果你还是个慕道的朋友，你真的渴慕真理，想寻求人生的目的，如果今天的话语，上帝的这些话语能够进到你的心里，能够给你真的里面有开启，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的，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在今天神要和你面对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相信你在教会里多日，你一直在寻求一个真正让你里面满足的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现今就是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如果你愿意接受他，感谢主，荣耀主。好，放下，我看到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荣耀主，还有没有？求神恩待我们。还有没有？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凡是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神要进到你的生命中。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在这边，刚才举手你可以再举一遍。哈利路亚，赞美主，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亲爱的主，愿你的灵做无限感动的工作，我们还有好多个礼拜都在思想你，愿主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你自己说，凡是叩门的你就开门，凡是寻找的你就让他们寻见。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愿你的应许真实的落实在我们教会中，愿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得着当得的荣耀。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